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。又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收听见证分享的时间，我希望透过这些真人真事的见证，能够鼓励你们的心，更加去追求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收听华生弟兄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上一次华生分享到他如何因着吸毒而被妻子离弃，被母亲赶出家门，经历了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华生是否会因此而改过自新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华生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我脱离了地狱。今天我们播放的是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
1987年的一天，我因这一件小事跟我的弟弟发生争执，接着我们就打了起来。因为长期的吸毒，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，我当然不是弟弟的对手。我恼羞成怒，竟跑进厨房，顺手摸起一个啤酒瓶，打碎后就朝我弟弟冲去。我的母亲目睹这一切，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，她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然后她把我叫过去对我说，你如果还承认我是你的母亲，就听我的话，从这个20层楼跳下去，这样你还是我的儿子，你死后我会安排你的身后事。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回这个家。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已经被你害得很惨了。母亲的话似乎说得很平静，但却如惊雷在我的耳边炸响。我呆呆地站在那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一刻我心如刀绞，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些话会是出自疼爱我的母亲之口。我不是在为自己痛心，是的，像我这样的人活着和死去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所难过的是我的母亲，我没想到我这么多的恶行竟然会刺伤那样爱我的母亲，而且这伤害是那样的深，以至于使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她情愿让我去死。 我相信当母亲说出那样的话时，她内心的伤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，那是母亲的心在流血啊。母亲的嘴唇颤抖着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看着母亲心痛欲裂的样子，我走进屋内，草草收拾了自己的行装，走了出来。我朝着养育自己的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匆匆地走出了家门。已经是深夜了，坐在公园的长凳上，思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，我的心仍然难以平静。为什么我的母亲养育我这么多年，我却不能够带给她丝毫的安慰和快乐？为什么我的独生子这么小的年龄，却如成年人那样沉默，我却不能带给她丝毫的温暖和希望？我想到我的家人，想到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想到我对他们的伤害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我终于放声痛哭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心痛的时刻，哀伤如山压在我的身上。难道母亲真的希望我尽快死去？难道我只有一死才能除去家人的拖累？难道我再也无路可走？难道我的一生真的已经到了尽头？此时忧伤和绝望完全抓住了我，我被无边的黑雾沉沉地包围着，我看不见一丝的亮光，我仿佛死人一样瘫软在那里，几乎没有生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：烦恼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声音是如此清晰，我马上反应过来，这是圣经上的话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我感觉到主耶稣就站在我的面前，向我说出这句话来。他安慰我，劝勉我，他告诉我说，你并非已经走到绝路，你到我面前来吧，我会给你开一条出路。听着主耶稣温柔的话，多少过往的情景都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来。我想起那些跟我一起戒毒的同伴，有很多人，他们接受了耶稣作为自己的救主，并顺服神的带领，他们终于挣脱了毒魔的捆绑，成为一个新的人。他们不仅重新拥有欢乐和幸福，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和幸福。一个破碎的人生竟会变得如此美丽，那一刻仿佛有一道亮光照入了我的心里，我一下子扑倒在主耶稣的脚前，我向主呼求，主啊，你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吧。 我曾经深深地得罪了主，我在福音戒毒会里，我的所作所为是无法原谅的。主曾经那样地爱我和带领我，我却没有听从他的教导，没有按照他所说的话去行。回想当时，我在主的面前也曾经品尝过他的甘甜，主也曾使我的心里有过喜乐和安慰，但是我却没有珍惜这一切，我任意而行，使自己陷入更深的罪中。然而我没有想到，主依然还是爱着我，他这样的忍耐我和宽容我，使我无地自容。我跪在主的面前，求他赦免我的罪，我的心恳切地向主呼求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饶恕我这个罪人吧，我真的不配来到你的面前。每天晚上我也记不清楚祷告了多长的时间，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水。主安慰了我的心，使我的里面渐渐地平静下来。这时我祈求主帮助我，我向主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要重新戒毒，但是我怎样才能够走出这一步呢？我该从哪里开始呢？我这样去询问主的时候，主让我想到了释囚者这个机构。有些人从监狱里释放后，家人不愿意接纳他们，释囚者就会收容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走上社会。释囚者同意接受我，这样我暂时就有了栖身之处。然后我向教会办的福音戒毒组织正生会提出入会的申请。半个月之后，他们也接纳了我，帮助我再一次戒毒。正生会的同工不仅带领我们读经、祷告、聚会，还鼓励我们积极地走进社会，重新开始。我知道教会的同工用心良苦，一个真正更新的生命不能是温室里的花草，但是我有些胆怯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是很幼嫩，对主的认识也很肤浅，我怕自己经受不了试探。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教会的同工，他们研究后决定先安排我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从头做起。这一年我已经37岁了，按照中国人的说法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。所谓而立，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了目标和方向，有了自立于社会的能力。然而我却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还要在神的搀扶下重新开始，这一切让我深感惭愧。但是我更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，鼓励我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。我告诫自己要珍惜这重新开始的一切，立志要得胜。
我的戒毒终于成功了。从1987年到1990年，我用了3年的时间去挣脱毒魔的捆绑。只有曾经被毒魔缠身的人才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一次出死入生的跋涉，我仿佛从地狱的毒火中腾空而起，被一个巨大的力量吸引着朝向天空飞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亲爱的主始终是拉着我的手，每当我软弱时，是他加给我力量，每当我困倦时，是他使我警醒，每当我烦闷时，是他给我鼓励。那是我终身铭记的日日夜夜，主托举着我离开死亡之地，像大鹰展开双翅，让我在他的羽翼忽必下向着蓝天飞升。于是一个新人诞生了。谁能像你啊，亲爱的主？我一个被社会唾弃的罪人，一个被家人厌恶的不孝子，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都把我看成是一堆垃圾时，是你呵护着我，宝贝我，你把我从淤泥中高举起来，医治我受伤的心灵，修补我折断的翅膀。当我在急难中寻求你的时候，你就应允了我。你用你的慈悲扶逼我，使我胜过了毒魔。我怎样才能够报答你呢，亲爱的主？我深知道我的生命是主赐给我的，从今以后这个生命不再是属于我，我愿意把今生今世奉献给亲爱的主。1990年前后，教会的同工带领我查考主耶稣有关委身的教导，鼓励我像他们那样把自己委身给主。一个像我这样经历过主大爱的人，深知到委身给主的甜美而稳妥。我相信主必对我负责，主必定会带领我在世上的光阴，直到他来的日子。这样我决志向主委身，于是我在教会中学习完有关委身的教导后，我接受了主的洗礼，成为主的门徒。那时我还没有回家，但我一个人并不感到孤独。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都会向我敞开，他们接待我就像接待自己的亲兄弟，而且他们也帮助我找到一份新工作，学习装修工程。当我穿上工装走上新的岗位时，我想我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家人。是的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念我的母亲，也想念我的儿子。但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的母亲却一口回绝了我。她说，既然你已经戒了毒，你可以去找工作做，你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吧，不要回家了，家里也不需要你的供应。母亲的话使我非常痛心，我想不明白，整整3年了，我悔改为什么得不到家人的接纳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原谅我。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教会的牧者，向他诉说我心中的哀伤。牧师告诉我说，弟兄，你用了30多年伤害你的家人，只想用3年的时间就求得家人的谅解吗？他鼓励我用长时间的悔改行动
还证明自己彻底的改过了，这样就必定能够重新得到家人的原谅。我同意牧师的话是正确的，我要这样去行，我要向主陈明自己的心志，我要重新回到我的家中，我要把主的大爱告诉我的家人，我要向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传扬主的福音。我求主帮助我，赐给我力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华生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我脱离了地狱。当华生回应主耶稣的声音时，他经历了主的慈爱和拯救，主耶稣改变了他，赐给他一个新的心，使他的生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当华生经历了主的慈爱后，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，他更渴望向他们分享主耶稣的福音。到底主是如何帮助他，以致他能够跟家人重新和好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见证的最后一个部分。